的这个破口哈。那请为牧师祷告，也为每一个同工祷告，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听见神的话。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耶稣孩子把这段时间交托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也刚才也为到主啊这个营会哦，主啊还有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短宣队，主啊交托在你的手中，让短宣队在那里能够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他们行路躺卧下榻都有你的同在，他们随途符合，他们身体健壮，他们有强健的灵力体力，他们同心合一起兴旺福音，也祝福我们的这些主啊我们的才艺品格营，我们的队服，我们所有的队员，主要前往台中逢甲大学，求主与他们同在，求主亲自来充满他们，让我们的牧道友都能够得救，让我们队服都能够在这陪伴当中，主要看见你的工作，经历圣灵的更新复兴。我们的每一个学员，主要在当中，主要再一次要被圣灵充满，再一次要来经历你而大能，主要恩待整个大会。主耶稣，我们把这一段讲道的时间交托在你的面前，求主圣灵来充满我们传讲的人，也充满我们听讲道的人，转的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任何的昏沉，任何一切的蒙蔽，任何一切困倦疲乏都离开我们。主啊，苏醒的灵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自己的爱进到我们里面，主啊，圣灵欢迎你来，让我们主啊真的是因主啊让带领我们进入真理，明白真理，让今天的信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主啊领受，主啊你要今天接受你大能的工作，你圣灵大能的工作翻转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教会，主啊恩待我们底下所有时间，也赐给孩子灵力体力啊，并且口才智慧和生命来传讲这样的话语。谢谢父神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好，你们已经看到这边有一个桶子呢，这个桶子是怎么来的呢？就是我最近常常榨柠檬汁给同工吃，然后同工每次都喝不够，他说哇牧师太少了，我说没有大桶子，他就买了一个大桶子来送给我，希望榨更多柠檬汁给他们喝哈。那有一天呢，当我在榨柠檬汁的时候呢，我就把这个架好了，就要放到这个瓶子的里面。OK, 好。然后放放放放放放放的时候，后来呢，因为我是放在桌子上面的，所以呢，听不到水流声。等到那个水流到地上的时候，哇，回头一看，哇，已经跑掉四分之一的柠檬汁，好可惜哦，齁。然后这个瓶子呢，今天我就在思想，如果这个缺口呢开得越大呢，它就会流得越快，如果我没有把它关起来，它会怎么样流光，对不对？那我说我开得小小的，它可能就慢慢的流，对。然后呢，这个上帝呢就发生这个事情，上帝就让我想到，我直觉上帝在跟我说话。他跟我说什么话呢？讲到说这是一个瓶子，我们就是一个器皿，我们就是上帝所使用的器皿。若是我们的生命中有了破口，就会把我们生命的营养或者神的祝福、喜乐、平安、恩赐、才干，很多的祝福就流失掉了，流失掉了。破口越大呢，流得越快。如果在你的家庭里面，或在你的职场当中，或在你婚姻里面，或在你的亲子关系里头，你有了破口，很多的祝福呢就会流掉。而且呢，这个破口这个是怎么样，还会造成什么？还会造成一些另外的黑暗权势的一个入侵哈。所以呢，很多人呢，我们的生命有领受祝福啊，神是祝福我们的神，他是万福之源，可是为什么我们好像没有得着那样的祝福呢？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我们或许听了很多道，可是我们生命一直在旷野打转，始终没有成长，这个就是我们生命中有破口。在耶利米书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呢，我们要讲破口跟它的影响哈。耶利米书提到这个破口哈 ，OK， 好，我们来讲破口到底什么叫做破口。讲这么多，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破口就是生命中的漏洞、裂缝，是我们生命中的失败、过犯、罪的残累、坏习惯、坏脾气等行影响生命成长所有负面因素，也是我们生命的缺口，是我们没有得胜的地方。虽然自己厌恶，但是却胜不过，甚至仍然留恋某种罪，这些都是生命的破 口。好，这是生命的破口。所以呢，我们看到耶利米书二章十三节呢，神对他的百姓说，我们一起来读，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这段话告诉我们，我们离弃了那个活水的泉源，这个活水的泉源是不断涌出来的，涌出那个活水泉源就是上帝自己。以色列百姓离弃了神，然后呢为自己挖了一个池子，想要在那里存水，可是这个池子呢是破裂的，是不能存水的。所以这些活水跑去哪里了呢？这些活水都从这些破渗这个缺口而渗漏了。所以呢，我们必须呢，我们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要成长呢，必须要有神的话语的滋润，必须要神的活水来塑造我们，来建立我们，来滋养我们，我们才能够很积极很健康的成长。弟兄姊妹，当你的身体有一个伤口的时候，你就很容易给细菌感染。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蜂窝性组织炎，金福以前在金门当兵，那个蜂窝性组织炎差点就截肢了，晚一点就要截肢了，所以那病菌在里头腐蚀你的组织细胞，所以是非常严重的。若是有一天呢，你走在路上，你被那个生锈的铁钉扎了你的脚，你会等到隔了两天再去清洗伤口，再去包扎它，再去打破伤风吗？不会，你一定会怎样？马上把钉子拔起来，因为那个生锈的铁钉有很多的病菌啊，要去打破伤风杆菌，然后清洗伤口包扎，而且是要及时的，不然那个细菌就会在里面，可能就引起一些的这个病菌，而且造成身体上的一个毁坏，而且甚至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危害我们的生命。在属灵的生命，这是肉体的生命，有伤口有破口是很危险的，很容易被感染。那属灵的生命的破口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不可小看哦，不可小看。而且我们是要去发现在我们生命中属灵的生命有什么破口，有什么伤口需要把它堵住。在以弗所书四章二节呢，我们二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他说呢，是保罗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就是这个地步就是一种破口，不要给魔鬼有机会，不要给魔鬼留余地，让他可以来攻击你。这些破口，这些伤口，就是让你细菌可以感染，让病菌可以进来的地方。在属灵的生命里头，保罗告诉我们，不要给魔鬼留余地。好，所以呢，当我们生命里面有伤口的时候呢，罪呢，它就会长驱直入。而且呢，这个当你这个魔鬼的这个罪恶的权势进到你生命当中的时候，它就会压制你，长期处在失败里面，处在这个软弱当中，你得不到平安，得不到喜乐，甚至置我们于死地。我们知道这个病菌细菌它是可以繁殖的，它是可以复制的，魔鬼的势力也是这样邪恶的系统，所以它进到我们生命里面呢，就开始繁殖，开始复制，直到摧毁我们整个生命。弟兄姊妹，我们来想象一下，今天有一艘大船呢，它呢在海中的船，万一它出现了裂口裂缝，好，这是多么危险的一件事情，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我想在这船上所有人呢，没有人说就让它渗吧，因为它会沉下去，对不对？这船上人会做一件事，做什么事？赶快放下手中的工作，赶快去找到船在哪里漏水，那哪里渗水，然后呢赶快把这个破口堵起来，对不对？所以这些弟兄姊妹，船呢就像我们的教会，就是这个方舟，就是这个船啊。很多人得救因着耶稣，这个世界就是汪洋大海，我们就是那个教会，就是船，所以很多人得救就进到这方舟的里面。方舟可以行在海面上，可以在这世界上，可是水呢，这世界呢不能够进到方舟的里面，这世界的价值观，这世界的很多错误的东西不能够进到教会里面。因为但是水怎么进到教会里面，就是透过那个破洞，它就可以进到我们当中。所以所有的这些罪恶，所有这些世俗的东西都是破口带来的。所以如果教会呢有了破口，不及时的防堵呢，会使教会造成不可想象这个一个危害。好， 所以裂口呢，我们可以知道它会受到两方面的损失，会使我们一方面你因着这个裂口把你里面的喜乐平安能力恩赐都流出去了，另一方面那可怕的罪恶的浊流会流到你里面，使你受到无穷的祸害，正像大河的浊流摧毁了田野财物、这些牲畜人口一样。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堵破口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破口会危害了你的很多方面，包括你的家庭有破口，你就发现很多东西流出去了，很多祝福流出去了，你这破口没有堵起来的时候，很多时候可能小小的一个伤害演变成为离婚，演变成妻离子散，这个就是有可能的，所以这个破口一定要赶快堵起来。好，在教会也是一样，在家庭，在国家也是一样，堵破口很重要。我们来看诗篇呢，106篇23节，请。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原文做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这段经文的背景呢，是记载在摩西上西乃山去领受法版的时候呢，底下的百姓看到摩西上山这么久都没有下来，于是呢，他们就要亚伦为他们制造什么金牛肚，然后就拜那像在那里吃喝快乐。他说这只牛，这个金牛就是我们的神。他们就很快忘记上帝怎么行神迹，带他们出埃及，带他们过红海，所以他们就把神荣耀的形象变成一只出吃草如牛的形象。所以神下山看到这些百姓在那边吃喝快乐，各样的这样败坏的事情，神非常非常非常生气，他就怎么样，说要灭绝他们这些最硬着景象的百姓，这些悖逆的百姓，神就非常的生气。可是摩西呢，他说站在当中，这个当中是指什么？破口。摩西就站在那个破口，就是罪，就站在那个罪的当中。他说神啊，如果你把他们毁灭了，人家会说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带进去，这个埃及人会笑说是我们的神没有能力把他们带进去迦南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然后摩西又说神啊，所以你纪念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约，你说要应许他们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你今天如果你做这个事情，你怎么样子来成就你的应许。后来摩西就在那里代求，在那里代求呼求，站在破口，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所以因着摩西的代求，他站在那个破口来防堵，站在那个破口，以至于拯救了这个以色列的民族。我们看到另外一段经文在以西结书22章30到31节，我们来读。来，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愤怒的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下一节呢，耶利米哀歌2章13节，请。耶路撒冷的民啊，我可用什么向你证明呢？我可用什么与你相比呢？锡安的民啊，我可拿什么与你比较呢？好安慰你呢，因为你的裂口大如海，谁能医治你呢？我们看到神在这个以斯帖22章在描述，这个先知在描述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的先知、以色列百姓，他们恶事做尽，所以神非常的伤痛，这个破口裂口极大，所以呢他就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人来重修墙垣，墙都倒塌了，在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堵住那个破口，让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所以让神非常失望，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那里为百姓代求，呼唤他们悔改，可以在那里来为神来说话，来堵住那破口。所以呢，我们看到结局就是他们呢后来就亡国了。神的烈怒的火，因为他们破口太大了，没有人去补那破口，就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耶和华说的。有了破口是非常不幸的事情，但是呢，这个有人出来这个防堵的时候，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如果有了破口，没有堵破口的人，后果就不堪设想。堵破口的人是神看为最宝贵的人。弟兄姊妹，堵破口，你是一个堵破口的人吗？你的家是因为你更乱，还是因为你的家因为你更好？你有没有把破口堵住？你知道你家庭破口是什么吗？你是你工作职场上堵破口的人吗？还是你是一个增加破口的人？你在你的教会当中，你看到很多需要，你是一个堵破口的人吗？神非常宝贵这个堵破口的人，而且神在寻找一人可以站在那国中的破口来防堵。如果一个家有破口，但是有堵破口的人，家就不致败落。如果一个人他有破口，可是他周围有人为他堵住破口，他就不至于堕落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果一个国家有了破口，有人站在那里堵破口，这个国家就不会灭亡。所以弟兄姊妹，神在寻找堵破口的人。我们可以从以上的经文，我们可以得到四件事情。第一个，什么叫做破口？破口，罪就是破口。第二个，神在寻找为他的家站在破口防堵的人。神在寻找那堵破口的人。第三个，神呢，防堵破口是关系神家的生死存亡。如果这个破口越大，无法医治，罪恶入侵，恩典流失，这关乎神的家生死存亡。第四个，小的破口如果无人及时防堵呢，就会越来越变越大，造成可怕的结果。感谢主，无论什么事一旦有破口或说裂口之后呢，就有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有一句话叫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意思是说不管这千里的长堤有多坚固，一旦有了破口，纵使就像蚂蚁巢穴那样一个小的破口在渗水，若不及时防堵呢，可以造成极大的一个决口，造成的后果呢，是任何人没有办法想象出来的。所以呢，这个故事是记载说，这个有一个在黄河旁边的一个农村，他们在那边种植很多农作物，所以他们就修筑了一个长堤哈。那有一天，这对父子就看到，这个长堤上面有一些的蚁穴好像增加了，所以这个爸爸呢，这个农夫就想说要报告给上面知道。那这儿子说，哎呀，这蚁穴起不了什么作用啊，所以他们继续工作。所以那天晚上就下起大雨来了。那下起大雨呢，那个雨就透过那个蚁穴的那个缝渗透，甚至到最后整个崩解齁。所以我们看到整个后来村庄还有这个农作物都泡在水里面齁。所以他说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如果你很小的这些问题你不去处理它的时候，有可能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一个后果。感谢主，所以小的破口容易堵住，但是如果被忽略而不去做防堵，它变大的时候要防堵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我们知道疾病来说，有癌症有零期、一期、二期、三期、四期，所以等到你小的时候你没有发现它，等到你发现末期的时候，其实呢常常就是为时已晚。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小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的，可是等到它蔓延扩大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好，为什么要堵住破口呢？因为我们要活在祝福当中，我们要活在祝福当中，我们必须要来堵住破口。当以色列人呢，他们要去攻打爱城，第一个城是这个怎么？他们第一个向迦南攻打的是耶利哥，耶利哥他们绕七圈就倒了，所以爱城很小，约书亚说派个3000人去打就好了，所以呢，当他们这个，可是他们后来就被怎么样？这3000人就被爱城的人怎么杀了？就杀了一些人，而且被追的满地跑，所以这个约书亚回来就哇，就非常的难过，就伏在地上伏一整天，为什么？他说神啊，怎么办？如果人迦南人听到这个风声，听到我们被爱城人打败，我们还能够存活吗？我们这些小族还会存活吗？不是被他们吞了吗？所以他们心都消化了。那后来神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子呢？你为什么趴在那里呢？神说你起来。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怎么样，家中亚干取了当灭之物藏着，所以这就是他们的一个破口。所以如果没有把这个当灭之物除掉，他们呢 他们在哪里跌倒，没有把那个跌倒的破口堵住，他们没有办法反败为胜，他们第二次上去一样会打败。所以弟兄姊妹，这破口就使他们没有办法得着祝福。所以当他们找出那个当灭之物，当他们把那个失败的这个破口堵住的时候，这个关键他们是在于他们求问神，是在于他们把当灭之物找出来，是在乎他们认真的去对付罪恶的时候，神自然用他的方法显出破口在哪里。神有智慧，弟兄姊妹，你不用担心神的破，你我们的破口，你怎么知道你的破口是什么？你最要在意的是你有没有一颗心愿意去面对你生命中的破口，你愿不愿意去找出你生命的破口，这是重点。因为你的神他是全能的神，当你愿意的时候，他就会让你知道破口在哪里。所以问题不是破口在哪里，问题是你愿不愿意去面对你生命的破口，这是最难的。所以当一个人有心的说，我要去找我生命当中的破口，我婚姻当中的破口，我亲子当中的破口，我家庭的破口，我婆媳之间的破口，我工作里面的破口，为什么事业搞成这样，我破口在哪里，我愿意认真的去面对。今天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教会有人受洗，可是为什么好像没有增长，好像我什么东西漏掉了，留不住神的祝福。我们要去面对我们教会的破口，你的家常常有争吵，破口是什么，你要去面对。如果我们真正这样的时候，我们有这一颗心的时候，神会光照你，让你知道破口在哪里。因为对神来说太容易了。感谢主，从三个礼拜我们开始寻找教会的破口，牧师神也透过，因为这件事情已经神已经开始在做了，所以神透过一些事情然后兴起，让我知道我生命中，我接这两三个礼拜已经发现他有三个破口，而且我真的很认真的去堵这个破口，我也看见我的生命开始有不太一样哈。所以我讲到说，有些破口是明显的，有些破口是隐藏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找出来。好，感谢主。有时候我们常会跟神说，神啊，再多一点祝福，再多一点给我。但是呢，我们要让祝福留住，就是把破口堵住，因为神是祝福的源头。当破口堵住，祝福就留住了。当这个不管你的家庭、你的事业、你的经济、你的关系，只要破口堵住，祝福就留住。所以不是跟神求再多一点祝福，再多一点祝福，而是把破口堵住，祝福就留住。跟你旁边人说，破口堵住，祝福就留住。神给我们很多祝福。那我们要来看，我们基督徒生命呢，会有一个破，会有破口。我要从这个三方面哈来感谢主。当心你我会有的破口，这个是仇敌常用的哈。我们要见古知今哈，我们要从历史来学教训。如果我们不从历史里面来学到教训，我们很容易重蹈历史的覆辙哈。所以创世纪里面记载了撒旦怎么样胜过人类的这个历史哈。我们从当中要来分辨这个仇敌呢，有三个。我们今天只讲三个，因为时间的关系，三个破口，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给他留余地哈，不给他有机会能跨出得胜的第一步。好，第一个是心思的破口，我想这是属灵战场上心思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哈。夏娃的失败，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撒旦用谎言使夏娃的心思产生破口。好，我们看到仇敌常常用两手策略，一个叫放大法，一个叫缩小法。放大呢，放大我们所没有的，所以神说那一颗分别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可是呢，蛇跟夏娃说，神岂是说你们所有园中树上的果子都不可以吃吗？所以他放大我们没有的，放大所有的树上，神好像不让我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哦。所以呢，夏娃就开始在质疑神的慈爱。那缩小法是缩小问题的严重性，所以神说你吃的那一颗果子必定死哈。然后撒旦就说，就缩小这个罪的严重性，他就说，哎呀，你们 不一定死啊，你们一定不会死啊，哈，所以他就是这样子来使我们心思产生质疑，造成破口，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保罗怎么样得胜。保罗呢，他看见恶人得胜，但是他从来都没有怀疑过神的公义。他说什么？他说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我们来读，来，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他说，你不要自我欺骗，不要被外面的环境所欺骗，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你看到很多事情，你就认为神不公不义吗？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好像不是按照你的方式遭报，但是你种什么，你必要回收什么。所以这是神的律，也是公义的判断。所以人栽种的是慈爱，收割的也是慈爱，人栽种的是这些不好的，他收割的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不要自欺。再来是我们看到呢，保罗他一生有很多的攻击，他被打，赤身肉体，为了教会内外还有这些假弟兄的攻击，他身心受到很多的煎熬，但是他说，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跟基督的爱隔绝。所以神不怀疑，从来不怀疑神的慈爱。所以撒旦呢，他常常用放大跟缩小法制造我们心思的破口，使我们软弱跌倒。他放大什么？放大我们的难处，他缩小神的能力，他放大我们罪中之恶，缩小罪的后果，他放大沮丧，缩小希望，他放大自我定罪，缩小神的赦罪。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常常只是看到你的问题？你是不是常常看到你的困难，看到你的沮丧，看到一些仇敌的定罪，而忽略了神他的一个作为？所以我们当心这个落入仇敌呢，这个心思的破口，他是不断不断的在神的百姓身上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们的眼目，我们的焦点要转向神，要定睛在神的身上，我们就会看见那样的盼望。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耶稣在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呢，他用神的话经上记着说，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多软弱，你不要停止聚会，因为有神的同在。你停止聚会就是有时候就把自己跟神隔离，让自己在一个危险里面，也不要这个离开神的话语，让神的话继续在你的里面，你就能够接受光照，你就很快能够复兴，因为神的慈爱都没有离开过我们，神的工作没有离开过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让自己仇敌的轨迹就让你跟神跟教会跟神的话跟属灵的事物就隔绝了，但是我们要知道仇敌的轨迹，不要中了这些心思的谎言。第二个，而且我要说这一部分是很多人很多人都落在当中不自知，而且被打的这个千疮百孔，而且甚至仇敌他不会就此罢休，他更大的目的就是要偷窃、杀害、毁坏。感谢主，我们看到情绪的破口。我们知道这个在创世纪四章第五到第六节，该隐的失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情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好 ,OK, 所以他这边呢，就是该隐呢跟亚伯一起献祭，跟他的弟弟，然后呢该隐献的是他的农作物，然后亚伯献的是头生的，好，还有这些脂油。那神这里说看不中该隐他的供物，这个因为该隐呢，他的献祭的态度跟动机是不对的，不蒙神悦纳。后面有说，你若行得正，岂不蒙悦纳吗？所以我们看到呢，该隐呢就非常的生气，生气到脸都变绿了，所以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生气，那个嫉妒那个愤怒就起来，把他的弟弟，因为他神喜欢亚伯的祭，嫉妒会杀人，所以嫉妒很可怕，嫉妒是谷中的朽烂，所以他就起来把他弟弟杀了。为什么？他就是因为他没有掌管他的情绪，反而让没有让做情绪的主人，反而让情绪做他的主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常常呢，这个只是口角不合，那个愤怒我们看到后，到最后演变成凶杀案，就是这样子。因为你没有在很小的时候去堵住他，而是让他一直蔓延扩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一些小状况，一些口角的争执演变到不可收拾的这些状况。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凶杀案，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那个怒气没有控制， 因为那个小小怒气很多想不开，所以我们要来知道说这个要做情绪的主人。那这个当你生气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当我们这个没有一个没有办法控制情绪的人，就会被魔鬼给魔鬼留地步哦。因为大卫被拿巴所激怒，差一点就流无辜人的血，因为拿巴就怒骂他哈。然后这个大卫差一点就这个拿巴差点死于非命，而大卫差点就流无辜人的血哈。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行得正不正？我行得正不正？我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吗？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有时候我们遇到一些事情不顺心的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直接就不会去反省自己，就怪罪别人。其实这样对事情没有帮助，反而也没有出路，只是让自己就揪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去反省，诶，我在这事情上我做的对不对？我做的对不对？然后第二个呢，你要去想我有没有潜在的伤害，我没有潜在，为什么这个事情触动我呢？让我生气呢？好，我有没有潜在的伤害？了解情绪的源头，有助于堵住情绪的破口。没有处理过的情绪是不会自动消失的。譬如长时间被不公平对待的人呢，他常会隐藏的怒气而不自知，所以一再有那个同样情况发生呢，他就会引爆他的怒气，而且一发不可收拾。所以每次我们情绪被刺激的时候，我们要问反省两件事。第一个，我行得正不正？第二个，我有没有潜在的伤害？那我怎么处理我的一些情绪呢？那牧师很会写日记祷文，就是我用写日记的方式跟上帝祷告。譬如今天我发生一件事，有人得罪我了，我就说，主啊，今天有这个事情让我觉得很难过，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他说我是被误解的，根本事情不是这样，他为什么这么想我，这么看我？主耶稣，为什么这事情会临到我？是不是原来我里面对这个人有惧怕，所以当惧怕的时候，很多关系就会让魔鬼来攻击。哦，主啊，是的，那个这个人也对我很好，所以主耶稣，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我为到我的惧怕，我找到我的惧怕，让我们这关系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主啊，求你来除去我的惧怕，求你来赦免我。主啊，你帮助我在这关系上面，这个互动上面，我是不是因着惧怕让他有产生这种距离，让他产生这种冷漠，或者产生这种不够热情？主啊，求你帮助我。我就这样跟神祷告，我说，主啊，你祝福对方，好，祝福对方怎么样的呀？好，主啊，你深渊在你，你求你亲自来做这工作。所以我祷告完之后，我就会打一个结，好像打包我的情绪，打包就放着了，我就不受他影响了，我是跟一个权柄的关系。有的人呢，会这样，一件事情会困扰你三个月、半年、一年，你都没有办法过去，因为你没有处理你的情绪。所以我在日记祷文，我就告诉神，我里面很难过，我被误解，我被错待，主，我很难过。主啊，为什么这事情会发生？我有什么错？我有什么伤害？我就问神，然后我就跟神祷告，我就祝福。所以呢，我在一天一天之后，那个情绪就打包在那里，而且就不会再影响我了。所以神他说，神的宝血大有能力可以医治一切的伤口。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来到神面前，不然你的可能你的伤害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都还在那里，因为你从来没有处理它，你从来没有打包它，你从来没有医治，你从来没有厘清。所以弟兄姊妹，日记祷文跟神用祷告用写的，很容易让你的情绪打包。我跟任何一个人，你不能够跟人说也说不清，你可以用跟神说。而且呢，要问两个问题，我行得正不正，我有没有情绪的伤害，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会给魔鬼留地步的这个怒气呢，有两方面表现。第一个就是外面的暴力行为，所以怒气会驱使人常会失去理智而犯罪，就像该隐杀死亚伯，摩西杀死埃及人一样。因为保罗警告我们生气却不要犯罪。另外一种是里面潜藏的怒气，提醒我们怒气越早处理越好，不要含怒到日落，也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垃圾放在家里放越久就会发臭，引来很多蟑螂跟蚂蚁，所以呢，伤害这个很不好的气味，所以我们呢，这个隐藏怒气会伤害自己，会伤害别人。好，第三个呢，是什么？欲望的破口，拉麦的失败。我们看到创世纪四章十九节，我们请一起来读来。 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亚大，一个名叫洗巴。拉麦是一夫多妻制的创始人，违反神在伊甸园设立一夫一妻制。一个人在男女的关系的这个欲望上越过了神的界限，在其他的欲望上也会相继的越过神的界限。所以在创世纪第六章提到说，洪水毁灭大地之前是发生什么事？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取选取来为妻，结果呢欲望溃堤，耶和华见人心中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尽都是恶，所以神就忍痛用大洪水来洁净。所以有节制的欲望呢，会没有节制的欲望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所以现在很多知道同运他们正在做的就是让没有道德观，没有所谓的家，没有这个要摧毁到所有的婚姻制度。所以当人在这样子同性同性这些乱七八糟的时候，很多的罪恶都会彰显，会招致神的审判，所以是很可怕的。可能你的孩子在校园，可能你的孩子你在工厂，可能你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没有法，没有理，没有真理的约束了。恶人就是你可能都会受到这些危害。如果这样的事情，没有羞耻的事情都做得出来，何况是很多的道德界限也都会崩溃。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看到就像这个全球暖化也会引进世界末日。所以欲望的破口呢，常常是从哪里来的？从眼目来的，眼目的情欲来的。大卫看到美女出狱犯下淫乱的罪，所以呢以至于他做这个罪大大的使仇敌能够亵渎上帝的机会。所以我们要特别小心你眼目的情欲，因为它会驱动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会驱动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每一个属神的儿女都要谨防这三个破口，不管是你的心思、你的情绪，还有你的情欲的破口。感谢主，我们看到有一本书叫做《七大破口》，讲到有七方面的罪会拦阻我们跟神的关系：说谎、偷窃、贪心、计较，每一项都会拦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误用舌头，我们的舌头是用来造就人的，可是我们有时候常常用来批评论断，道人长短哈。还有让时间来控制我们，以及我们人生没有时间来亲近神、敬拜上帝，这个也是这个没有爱惜光阴、没有掌管、没有来管理你的生命跟时间，这个也是一个破口。还有成功的罪，追求这地上的福气跟丰富，失去属灵的生命成长跟追求，因为神说这地上一切都要过去，我们是这个，我们是神国的大使，我们是永生神的儿子，我们的地上不是，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要求天上的事，不要求地上的事，我们是客旅，所以我们不要把所有的焦点都放在这个地上的这个福气跟追求，因为我们会失去更多更多。好，第五个是虐待身体，包括你暴饮暴食啊，不节制的睡眠，然后这个抽烟、过分的喝酒跟滥用药物，漠不关心，没有良善言，不追求公义，只是顾自己哈，忧虑烦恼，没有凡事交托给上帝，对神没有信心，好，这个也是一个破口，一个破口。好，感谢主。那我们要知道呢，破口我们刚才说危及到两方面，会让我们一些的祝福流失，一方面会触动黑暗的权势，然后呢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里面打扫干净了。所以这句话说，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弟兄啊，既有这等应许，这等应许是指我们要分别为圣，神就必做我们的神，我们就必做我们的父，我们就必成为他的儿女。我们若分别为圣，他就做我们的父亲，我们就做他的儿女。所以我们有这等的应许，就应该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所以我们要追求圣洁，堵住生命的破口。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堵住我们生命中的破口呢？第一个，要厌恶罪。厌恶罪哈，我们讲今天讲这么多破口，不是谈一谈、议论一下、说一说而已，我们必须要来对付，我们必须要处理，我们知道这个破口的严重，我们必须要来对付这些破口。好，第一个要厌恶罪。 很多人说，哎呀，这个也没什么，晚一点睡，看一下手机也没什么，生气一下没什么，发个脾气很正常，我爸爸妈妈也都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在我们很多都说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说，我们要从圣经来看自己，我们就会看得更准确。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们是放纵肉体的情欲，就是指我们生命没有节制，不自律，这是属肉体。我随便发个脾气也好，我浪费一下时间也好，我随便想一下也好，我随便看一下也好，我的生命里面是没有节制的，我是不自律的，我是随从肉体的，我是体贴肉体的。所以圣经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些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没有大不了的。所以呢，我们但是呢，我们刚才说破口，那些是小小的地方，你要从一个裂缝开始堵，把它堵上，把它补上，不要让它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不要让罪列目上你，你要制服它，你要制服它，你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你要勇敢地面对你自己的罪，你不要留恋它，你要制服它，堵住我们的破口。有人说我天生就是这样啊，我天生就喜欢一吐为快啊，我天生就是不善于说话，喜欢生闷气啊。我这些我们都要改变。如果你觉得你天生就喜欢睡懒觉，你天生就喜欢玩电动，你天生就是这是你生活方式，那表示你在恋慕罪，罪也在恋慕你，你必须把它制服。如果你在制服的时候没有制服它，你没有堵住这个破口，后果不堪设想。都是那些小罪，看起来好像很小的罪。我们看到该隐也是因为一个嫉妒后来杀人，我们看到大卫犯了淫乱跟杀人的罪，你知道他起初只是一个睡懒觉而已，他就是睡到下午四点多太阳平息，就一个闲懒的态度，刚开始只是这个小小的破口，后来他就起来了无所事事，继续去阳台逛一逛，就看到八十八在洗澡，所以呢眼目的情欲再看下去，好，接下来呢就怎么样，他就去把八十八接来跟他发生淫乱，接下来欲盖弥彰，丈夫没有不他设了圈套，人家不跳进去，所以干脆就把人家杀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啊，我们来看这个罪的本相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刹车的时候你没有刹车，你没有堵住它，你放纵自己，以至于最后不可收拾。所以或许那只是你生活习惯的一个小的过错啊，闲懒就睡到太阳平息，你就要把它制服掉。我们看到，我们来读这段话来，请，魔鬼不怕你不投降他，只怕你不给他留地步，你只要给他留一点地步，早晚你会完全屈服在他的权下。魔鬼不怕你不犯大罪，只怕你不犯小罪，你只要犯小罪，迟早你就会犯大罪。魔鬼不怕你不做许多恶事，只要你不做，只怕你不做一件恶事，你只要做一件恶事，不久你便会做许多的恶事。没有一件罪恶是独立的，你只要犯一样罪恶，不久你就必须犯第二样、第三样、第四样、第五样，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才算止境，对不对？大卫是不是这样？他刚开始闲懒，到最后怎么？他就眼目的情欲，对不对？再来就犯了奸淫，对不对？再来嘞，就还叫对设计去杀人啊。所以到最后大卫得到什么？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杀一倍要还四倍，所以他们家四个人被杀。所以罪的代价多可怕，从一个闲懒开始，一个小小的罪开始。所以你说，哎呀，我在看手机，多看一点没关系，然后早上起不来啊，没有去聚会也没关系啦，偶一次嘛，哈 ，OK， 好。他接下来啊，这个礼拜过得乱七八糟，在下个礼拜，好像第一次都没去了，第二次没去也没关系了。好，同学要我去玩就出去玩了。好，那你就发现，你就遇到很多很多试探，很多事情都是从一个你不睡觉开始，你不好好睡觉开始，然后就开始很多很多很多，到最后说，哎，怎么那个小的罪突然变得这么那个？他不怕你，他不怕你犯大罪，他只怕你不犯小罪。所以你当你犯了小罪，你有一天一定会犯大罪， 当你犯了一样罪，你就犯第二样、第三样、第四样、第五样。所以有时候你帮仇敌开了一扇门，你就退到墙角了。所以我们要赶快把这个破口堵起来。所以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再说，再任凭自己。昨天我们青年说，少年负恶对我是有益的。少年负恶，什么叫少年负恶？就年轻人要负一个恶，好像那牛来拉车，他不能随意走，他负一个恶，要规范他的方向。负恶，你生命中需要被规范，而不是任意妄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那些都是破口。弟兄姊妹，你种下习惯，你会收成品格；你种下品格，你会收成命运；你种下思想，你会收成习惯；种下习惯，你会收成品格；收成品格，你会收；种下品格，你会收成命运。所以很多时刻都是从那个小的习惯开始的。所以不要小小的裂缝赶快堵住它。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四章八到九节，亲，来，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们的心。所以我们要洁净，不要再心怀恶意，世界罪恶当中到处游走，要洁净我们的心。我们要成为一个堵破口的人，我们必须要成为一个能够有健康生命，能够改变自己，才能够去改变别人。我们器皿没有预备好就会漏掉。好，第二个呢，必须要求神光照你的罪，这很重要。因为呢，有一种罪是很清楚你看得出来啊，这些罪，可是有些罪是隐藏的，要求主来光照。而且有很多罪是隐藏的很深哦，你连自己都不知道。就好像是骄傲好了，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很好啊，所以呢，你从来也没有想到那是骄傲。可是后来呢，当神光照的时候，我们才发现我们里面有深深的一种骄傲，就是看不起别人，对别人很冷淡，对别人很冷漠。那是什么？那是一种骄傲。因为我们骨子里面就是有骄傲的基因，所以这些必须要在上帝的光照底下，这些隐藏的罪才能够露出来。你要把它放在阳光底下，让这些罪无法隐藏。弟兄姊妹，这些罪就是一个破口，而且隐藏在你的里面，所以你生命里面就是冷淡。你的生命里面你不晓得那是一个破口，所以你就里面没有热情。你里面，你的生命里面对神对人没有热情，因为里面有骄傲，但是你却不知道怎么认罪悔改，因为它是隐藏的。所以我们看到大卫怎么说呢？来，大卫祷告说，谁能够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隐而未现的过错，有些罪已经在我们里面发烂了，已经影响我们很深了，可是我们不知道，我们还会跟别人辩护，因为什么因为什么，可是用很多名义来辩护，然后呢，其实呢，就不知道我们里面有这些隐藏的东西。然后这些隐藏的东西呢，已经让你的生命有很大的破口。所以求神来光照我们，借着他的话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看到我们真实的本相。所以我们要常常在神面前求神鉴察我们，来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好，第三个呢，我们必须要处理罪，而且要很快速的。我们要自然，我们知道这些破口，我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免得我们落入这些破口当中。可是一旦你的生命有了破口，你该怎么办呢？你是让它任凭它越来越大呢，还是说你有什么方法？弟兄姊妹，我告诉你一个方法，非常非常的有效，就是及时的认罪悔改，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及时的认罪悔改呢，是你处理罪恶要快，因为当你认罪，罪就得赦免，你所有失去的喜乐平安恩膏就会回来。而且你及时认罪悔改，赶快把那个破口堵住，它就不会再往大处裂。而且我们认罪悔改，当你是得罪别人，你要跟别人认罪，也要向人承认。因为犯了罪之后呢，你必须要认罪悔改，就好像那合体有裂口了，赶快堵住；就好像那皮肉已经有伤口了，赶快消毒，赶快把它包扎起来。而且越早办越好，因为你迟疑一刻，就不知道在短时间之内会发生什么意外变故，让这个小的裂口变成忽然变大，造成严重的祸害来。所以认罪就好像那个决堤的河口把它塞住，又好像施行急救的手术，那么快速，那么刻不容缓，那么不会怕太迟，只怕 不怕太迟，不只怕太迟，不怕太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这样子来处理。而且当你这样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必然要施恩给你，必然要施恩给你。我一天，我就用一个祷告来结束，用一个小小的见证。在前阵子，在我生命中发生一件事，神就透过那件事情光照我，原来我里面有这样的破口。透过这些困难，透过这些艰难，我看到我里面的破口，我看到我里面的骄傲，我看到我里面的冷漠，我就在神面前，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觉得这些冷漠，这些罪伤害了人，所以我非常痛苦，非常痛苦。我日夜不断在神面前，我跟神认罪悔改，我向人来认罪悔改，我呼求神怜悯我，我呼求呼求，心里头一直叹息，原来我的蒙蔽这么深，我原来不知道我里面有这些的破口，直到神显露出来。当我呼求神的时候，我流泪祷告，我祷告到睡着。那一天晚上，我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我们教会小何宝在这里发预言，然后发了一二三，第四个预言的时候，他说我们当中有一个传道人，我知道第四个是好像突然他领受的。他说当我们当中有一个传道人，他原本是可以跳，可以跳跃的，可以行走的，可是因为一些事情，他坐在轮椅上了，他被限制住了。我那时候听到，我好想哭，因为我觉得那个人就是我。我因为一些事情，我觉得我很沮丧，我很痛苦，我觉得我好像坐在轮椅上了。后来场景一换，我就坐在轮椅上，也是一个聚会，很多人在那里。突然那个轮椅就动起来了，就动起来了，它就往上坡冲，冲得很高。我知道是神让轮椅动起来，我又下来，所有的人都看到轮椅动起来了，神就让我冲上去又冲下来，神的荣耀就充满整个聚会。我看到天使显现，我就在那里敬拜赞美神，敬拜赞美神。后来我就第三个场景，就是我在告诉别人昨天提早离开的跟不在场的人，我就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真的经历到，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是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句话很深的意涵。当我不再能够跑，不再能够跳，当我只能好像在那个忧伤，在那个痛苦里面坐在轮椅上，可是神却让轮椅自己动起来，而且所有人都看见这是神的作为，而且神的同在，神的天使彰显，人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施恩给你，神就堵住你一切的破口，让一些事情不会继续被控告，或者继续受伤害。或许我们得罪人，我们必须要去弥补，我们必须要去道歉，我们要真实的悔改。所以你悔改要快，能够把破口堵住。所以我们愿弟兄姊妹，你要蒙福，你要愿意去面对你的破口，而且当你认罪悔改的时候，神就要施恩给你，神就要彰显他的大能。这是我的软弱，但是也是在这段时间，我跟神求，我们教会有破口要堵住，从上到下，我们家庭有破口要堵住。你要成为那个堵破口的人，你是一个必须要放下自己，你必须要不体贴肉体，你必须要谦卑，你必须要愿意顺服遵行神的话，你才能够去堵住破口。神正在寻找堵破口的人，先把我们生命的破口堵住。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说，主啊，你今天听到这样的信息，你有怎么样一个感动跟回应？弟兄姊妹，不要因为善小而不为，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你只要给仇敌一个机会，他就会夺去你所有的。天知道我们的骄傲是多少时间去养成，天知道我们里面有多少的东西是隐藏的，他正在侵蚀我们的热情，他正在使我们这个生命的恩典流失，并且不断的复制繁衍。 这是我们全然失败，我们还不知道。弟兄姊妹，不要放纵肉体的情欲，要节制，要被约束。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的平安。你的生命有哪些破口呢？心思有破口吗？你的情绪有破口吗？你在情欲上有破口吗？求神帮助我们。或许那些破口是很小的，你不愿意好好的提早睡觉，你不愿意好好的照顾身体，你不愿意好好管理你的情绪。其实弟兄姊妹，我真的有个感受，我们都犯了任意妄为的罪，我们没有被约束，我们没有被圣灵管理，我们随从私欲，我们任意而为，以及我们生命好多破口，很多人里面的池子的水早就流光了，里面是枯干的，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没有热情。求神帮助我们，光照我们，我们生命中有什么样的破口，继续的工作，让我们可以认罪，可以悔改，在神的面前，我行得正不正，有什么隐藏的伤害，主，我愿意及时的去面对，我愿意去悔改，我要对得起神，对得起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当我们认罪悔改，他就堵住那些破口，不会让伤害扩大，不会让仇敌来兴风作浪。我们就在面前，我们的羞辱反而成为神可以来工作的机会，可以让神得着荣耀，好不好？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我们求神给我们一颗厌弃罪的心。在很多事情上，我们要懂得节制，要体贴圣灵，不再体贴肉体。是不是很多时间你已经很少读神的话？是不是很多时候你都是体贴自己肉体的私欲，你没有把神，没有敬畏神的心？是不是很多时刻你都觉得那没什么，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主啊，我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愿意，主啊，我们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当你光照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怎么能够容许那个罪在那里？主啊，我们怎么能够不来到你面前？罪恶的沉重压力使我们日夜哀嚎，主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向你来悔改，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冷漠，主啊，我们里面一切的任意妄为，不自约，任意而行。主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主啊，没有听圣灵的提醒，让圣灵担忧。主啊，很多时刻，我们里面有大大小小的破口，其实在我们的思想上面，在我们的情绪上面的，在我们情欲上面的，主，我们就是不愿意降服在你面前，我们就不愿意来顺服体贴圣灵。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以至于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有破口。主啊，我们这么多年，我们仍然在绕行旷野，我们看见这破口很大，影响到我们的家庭，失落一切的祝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影响到我们人际关系。很多时候我们是不用走到这个地步，所以因为我们任凭，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去堵住那个破口，以至于我们如今要承受更多更多，主啊，这样的一个代价。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耶稣，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愿意，我们愿意向你来回转。弟兄姊妹，今天的信息不是只有停留在这里， 三个礼拜了，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要工作。自从将信息传讲之后，我们仍然要经历圣灵的工作，把破口堵住，你就留住祝福，你就留住祝福，你就不让这些黑暗权势来攻击你、搅扰你、偷窃、杀害、毁坏。弟兄姊妹，有些是隐藏的，有些是显露的，我们求神来光照我们。神可以让约书亚知道是亚干拿了那一些东西，神全知全能，不在乎你怎么知道，而在乎你愿意要知道。你是否愿意知道你生命中有什么破口？或许在那个显露的时候是一场拆毁的工作，但是也是一个重建，也是一个堵破口的工作，让你生命从此不再漏掉祝福。如果你愿意，我们就一起开口来祷告，求神来不断光照我们。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耶稣还是愿意，主啊，虽然在被显露的时候好痛，主啊，有时候觉得真是不容易，但是主啊，谢谢你让我勇敢地面对我们的破口，勇敢地为我们的行为来负责任，主啊，勇敢地面对我们做这些软弱，主啊，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蒙恩，以至于主啊，破我们悔改破口就被堵住，主啊，主啊，那些伤口就被修复，主啊，以至于我们不再漏失你的祝福，主啊，不在我们的关系不再被破坏，主啊，主啊，这么多我们的祝福不再被抢夺，主啊，仇敌不能再来控告压制我们，主啊，求你帮助我，主啊，让我们不要因为那破口小我们就不在意它，主啊，或许就是生活的态度，或许就是很多的主啊一些小的习惯，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你，让我们顺服你，主啊，让我们生命在一个纪律里面，在一个被约束里面，在一个主啊制约的里面，主啊，在一个负荷的里面，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任意妄为，主啊，你光照我们，光照我们，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赞美，我们借奏诗歌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
称赞，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你救赎我们，召聚我们，为你称赞。主，我们同心寻求你的国度，你的公义，求你赦免我们得罪了你。从今天起，我们要顺服你旨意。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创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创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以圣道你喜悦，
我们真实的悔改，
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 喜悦，
我们在
主，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
求
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你圣道的喜悦，
主
我们真实的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洁净我们的心，主再次赐下你恩典，再次赐下怜悯，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你圣道的喜悦，
求你塑造我们的生命，
求你塑造我们生命，为你而活，圣
道的喜悦，求你给我们一个向你回转的能力，向你认罪悔改。当你光照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确实犯了轻忽的罪，很多事情我们轻轻忽忽的，我们不以为意，以至于我们生命的活水漏光了。主帮助我们有纪律，让我们的身体的管理不出现破口，我们的思想管理不出现破口，我们各样的欲望的管理不出现破口，让我们爱惜光阴。好多时候我们在时间上我们浪费，我们抛掷，我们没有来爱惜这时间，我们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身体，我们不以为意，我们没有好好的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让我们常常能够聆听圣灵的声音，能够随从圣灵的引导，不让你为我们担忧，让我们常常听到你禁止的声音。主啊，让我们不是体贴肉体，不顺从情欲，帮助你的教会，当我们认罪悔改的时候，你要施恩给我们，你要堵住一切的破口，忧伤痛苦的心你必不轻看。主啊，我们愿意向你来悔改，我们愿意向人来悔改。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里面留住你一切祝福，一切的丰富，堵住我们每一个人，还有我们家庭、工作、我们的情感关系，我们教会一切的破口。愿主你在这段时间不断地带领我们，光照我们。人怎么能够知道自己隐藏的过失呢？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让这些破口都显露出来，好叫我们在各方面上存留你的祝福。我们愿意向你悔改，及时的悔改，祝福你的儿女百姓，让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失败的时候，遇到打击的时候，他们不再怪你、怪自己、怪环境，他们乃是要找出他们生命的破口，以至于他们可以重返荣耀，再次的得胜。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常与我们弟兄姊妹同在，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
阿门。
弟兄姊妹，末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